嗨，你好吗？我是 M 麦叔，欢迎回来。
嗨，我是柠檬。
上一期我们说的都是人类明显的硬件特征，下面一样东西啊，就不再是硬件了啊。我们说的刚才都是身上的胳膊腿啊，什么眼睛、眼珠子啊。那么接下来讲的这个就是所有动物当中绝对没有的了，语言。只有人类会说话。
是啊。
动物也会，但他们叫呢？只能怎么样呢？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比如说啊，汪汪代表着我喜欢你，汪汪汪代表我很喜欢你，汪汪汪汪汪我讨厌你。
也有可能说我饿了，
也有可能是哎不，我饿了是汪汪汪汪汪汪汪，对吧？
对。
那么也有可能发现危险的时候，对不对？这是一种声音信号，或者说可以说是他们独有的一种单词，但是人类呢？这个语言是不一样的。首先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一种东西的诞生是因为在自然界当中有必要，没有必要就不会诞生。
对，
所以人类因为需要捕猎，所以诞生了双手，动物需要跑步，拥有四肢，是不是？
是，
或者肉食动物需要撕肉，所以拥有了撕牙。越是生肉食的动物，像老虎，就拥有更长的撕牙。
对呀、
啊。草食动物，你见过马拥有撕牙吗？
没有、哎。
没有，马的那个牙是齐齐刷刷的一排。
好奇的。
是吗？所以，自然界的认为啊，就是只有必要才会诞生，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它就不浪费，不多长。那么，语言这个东西有什么必要要诞生呢？为了方便交流，
对，沟通，对，
为了沟通，是吧？
对。
但是你怎么知道就一定是沟通呢？我们要说到语言就复杂了，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了。但是人类诞生语言有一个特点，跟其他动物都不一样的是，人类的语言不是单一的单词，而是由各个单词、形容词表达的一个句式。那么讲到语言，我们就有必要再讲随着语言而同时诞生的一样东西，也绝对是其他动物没有的，叫记录。
记录，
哎，就是写东西
哦，
在墙上，对吧？你看那个古老的时候，古代人有壁画，
对，
后来有
甲骨文，
后来有竹简，
对
啊，然后现代呢有书籍。
是，
人的大脑并不是自然界当中最强大的。你仔细看，其实动物跟人类都一样，都拥有记忆力。
对啊，
对不对？你。
鱼只有七秒的记忆
啊，谁知道呢？那么啊，这只是一种说法啊，暂时认为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啊。那么小狗是不是能够记得住它的主人？
对对，
对不对？能够记得住在哪里吃饭撒尿？
对，
是吧？甚至小狗还能知道某一种指令，
对，
比如说走，它就知道走，是吧？
对，训练它就知道、
来过来，它就来，
对，
是吗？可见它们还是很聪明的。再说一种动物，为什么证明人类的大脑并不是自然界当中最强大，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垫底的？你看，在某些方面，就不如很多动物。比如说，鲸，海里的鲸，它们有语言，
是声波吧？
对，是一种声波。哦，鲸可以传递很远很远。
嗯。
哦，那么然后再说一个比较小的动物，啊，跟人类最友好的豚类动物，就是海豚。海豚可不是用简单的声波，
海豚是群体动物。
对，那当然，人类也是群体动物啊，海豚也是哺乳类的啊，也是群体动物。海豚的大脑非常的发达，
对
啊，那么它可以干嘛呢？用雷达一样的东西来进行交流。
哇，
它能够体会到人类的情感，或者自己伙伴们的情感，能够预测到危险。那么人类的雷达就是根据海豚的大脑这个声波的这种形式设计出来的。
哇，
所以多么的强大，它可以在很远就能预测到危机的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海豚屡次救人的原因，它在很远就知道有一个动物，像人一样的动物怎么样掉到了海里，然后它就过去救它，别的鱼就没有。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人类的大脑根本就不如海豚的潜力巨大。
是啊，
对吗？那么好了， 这就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人类的大脑不够，不是非常的发达，开发的系数也不高，但是为什么人类呢，却拥有语言呢，却能够记录呢？因为它记录了以后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知识可以传承了。你看猩猩它也有记忆，它能记得住爸爸妈妈是谁，能够记得住在哪里吃饭，在哪里生活，以及如何生活。可是小猩猩啊，在一出生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能力去找到他的父母曾经的生存遗迹的。而人类却可以通过书籍了解到自己父母亲过去的生存的轨迹，因此教育就变得跟别的动物完全不一样。我说的教育是指的记忆传承，这就是通过记录。讲到这里啊，我们就要讲到还是上面的那个语言了。人类呢，拥有目前科学界还不知道的一样东西，就是大脑当中有一个临界年龄，3到5岁。只有3到5岁是可以学习语言的。我这里讲的是语言，不是词语。就是说你避开这3到5岁，1到2岁能够听得懂人类的这个词汇。对不对？
对。
比如说11个月大的孩子能够听得懂爸爸妈妈是谁了。
对。
但是你要说爸爸妈妈在干什么，他又听不懂了。
对。
就是没有文法。
简单的理解。
对。就是人类的语言最大的优点是因为它有文法，动物的语言是不太具备文法的，就是复杂的不能传递啊，但人类可以。那么这个文法的学习就是3到5岁这个临界年龄，过了5岁再学学不来了，这是有证据的啊。就是国外啊，就是有一种就是死刑犯，对不对？被判了死刑以后，在牢里面待了个半年，然后当时已经怀孕了，对吧？待半年他就生下小孩，这小孩是不是被隔离？当时是以前是有这种现象的啊，小孩也要被同处隔离。那么被隔离过以后，是不是就不跟人类经常接触？所以在他重要的3到5岁那一段时间就没有学习到语言。后来呢，因为那个一定的就人道主义精神。这个孩子必须得要成人，必须得要上学，对吧？
对。
然后在6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语言，就是怎么教都教不会，过了这个年龄段就没了。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为什么这个3到5岁当中大脑当中释放的是什么一样物质专门用来学习语法呢？这个就不得而知了。然后第七个是人类独有的，当然动物也会有，但比较少的，但人类尤其多的就是生病。
对啊，小孩子也会生病。
对啊，这个观点它就支持了一个什么呢，叫做外星人创造论，就是说人类不是进化来的，而是被外星人给怎么样给制造出来的，而且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基因当中储存着大量的外星人的基因啊，所以我们不是地球的产物。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啊，动物呢不太容易生病，你看动物喝脏水，
对，
不会生病。那现在的动物，有人跟我抬杠，他说现在的动物呢，就是开始生病了，那是不是代表人类也会生病是正常的？其实不是，因为现在的动物生病是因为人类造成的，比如说狗患癌症，甚至还有鲨鱼还患了癌症的，上一次有人这么说过，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但是有这么个说法。但是很蹊跷的几件事情，我讲几个证据啊。第一个，人的那个肺啊，肺活量在自然界当中垫底的。对，人在水里面呼吸，就是肺的能力，肺活量是不算高的啊。你像海豚，跟海豚比那差远了，大家都是哺乳动物，对不对？是哺乳动物啊，对不对？鲸呢
可以一直在海里，
当然也不行，它也要上来呼吸的。
对
不对？但是它一次吸一口气它能够很长时间啊。大家同样体积同样的哺乳动物，肺活量怎么不一样呢？那人类为什么退化了呢？就是人类在进化大脑的同时也退化了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如果不是外星人创造论，我们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话，其实进化变成了另外一种退化。那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呢？我们的头发之所以茂盛，是因为我们的智慧在不断的增长，而我们的体力在不断的衰退，所以我们身上没毛。
有可能。
这个解释还是很不太差强人意啊。第二个呢，是人的生产也是非常差的，就妊娠 生小孩，10月怀胎生一个，
对呀、啊，
对不对？很累。那你想动物呢，就没有我们那么辛苦。
动物的周期比较短，
周期当然动物寿命也短，对吧？
对。
但是比较令人怀疑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认生啊，现代是因为医学发达了。如果不是医学发达的话，人类认生死亡率极高的一个行为。
对，经常大出血，
啊，
然后
不光大出血啊，羊水栓塞啊，
对，
活都
是
活不
的，
过来，对不对？
对。
好了，这个今天有点危言耸听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人类的反应能力啊，也是比较差的。你看那个猫，你拿钥匙逗它的时候，它眼神跟得快得很，
猫很灵活
很灵
的，
活，很灵敏，速度很快。
对。
再说嗅觉，人类的嗅觉在自然界当中也算最不灵敏的其中之一。
对。
你像那狗，那没法比啊，这不根本没法比。但是很多动物的嗅觉都比较灵敏，而人类的嗅觉退化了。好，再看人类怕冷，人类还怕热，
对，
是吗？
是的，我就
超
是。
过环境温度超过30度以上，人类就感觉到不舒服了。
对，热的不行了。
人类最适宜的温度是26度，那
是。
低于21度、26度，人就又感觉冷了。
对，
哎呀，真是。
冷了也很难受的。
是啊，那么有人就讲了，你麦叔啊，你现在讲的这个还是有一点那个太鸡肋啊。那我这里呢就有一篇文章啊，分享给大家，就说为什么动物喝脏水不会生病，而人类却容易生病啊？答案并不复杂，这里边还获得了有奖的征文比赛的冠军。那么这篇文章啊，写的确实很好，也很有站在科学的道理上面分析了人类为什么容易生病。但是啊，这里边讲的很多东西啊，其实并不足为信。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啊，这里讲到一个。他说，动物喝脏水不容易生病，原因不复杂，主要还是因为物竞天择，大自然选择的结果。那我就要问了，那既然是大自然选择，为什么不选择狗，要选择我们人呢？对吧？动物和人类是不同的。
对呀，
说人类有了智慧之后，生活方面自然就要求了很高了很多。比如说吃熟食，住干净的房子，哦，合着吃熟食，住干净的房子就变得更加容易生病了，应该更加不容易生病才是啊。而动物就没有人类这样的智慧啊，它们还是需要在野外复杂危险的环境当中生活，所以它们不容易生病。
那他们抵抗力强吧？
就变得抵抗力强了，是吧？说动物在漫长的野外生存环境当中，为了适应环境，免疫能力自然比人类强很多，这个我是要怀疑的呀。为什么这样讲啊？人类它在不断的进化呀，人类越来越聪明是没错，人类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文明不错，但是人类也应该在某些方面同时进化，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类为什么是光进化大脑不进化身体，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对呀，
刚才我前面讲了，人类有这么多的特点，对不对？最后一个特点是最无助的，就是人类怕冷、怕热、还怕风。对不对？然后还容易生病，肺还垫底儿，生产力也很差，反应能力也很差，嗅觉呢也不如狗类的灵敏，对吧？甚至还有其他动物。虽然人类有那么多不堪一击的地方，但是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600万年的进化当中，其中只用了1万年就建立了现代文明，1万年都不到。而动物那么多年，乌龟、鳄鱼都没有建立文明。唯独人类。第二个，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有可能是某种我们不知道的另一种文明的延续，或者是创造。
就是我们的祖先。
否则，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它有很多解释不通的道理。
对。
也许我们今天这样说啊，智慧不是进化的产物，而身体是对这种智慧的一种限制。地球是很公平的，给猎豹它的速度，
对，
给熊以力量，给老鹰以尖锐的目光，这三样人类都没有。然后呢，人类却拥有睿智的大脑。
给了我们最好。
你要说这个最好的吧，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咱们的身体那么不堪一击，我们的大脑又那么强大，就好像是什么呢？就是你买了一台二手电脑，壳子已经烂了，你为了玩游戏，没办法，要提高配置啊，就给他换了 CPU， 换了显卡， 换了加宽了内存，但是那个壳还是那个壳，不进化，因为壳贵，我宁愿把钱花到刀刃上，我就光进化它的什么 CPU 显卡内存，这样我就可以玩游戏了，外壳无所谓。人类就是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大脑简直太发达，但是身体却不堪一击。你看现在有很多科幻片，是不是讲到人类有一种人，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超体，最厉害的就是大脑在进化，体力也在进化，这个进化就很有意思了。所以啊，今天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是不是真的有地外文明呢？全世界古代的神话都有类似的事件，是不是？
是啊，
大洪水，
对，
对不对啊？原子弹、核战争，类似于核战争的描述，是吧？
对，
是不是神话并不是神话那么简单的？那么如果不是神话，那是什么呢？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和大家来讲解这方面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今天的时间呢也比较长，主要是因为要讲的内容太多，我们今后尽量精简，但是一个真相的知识点是需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啊！有时候要讲清楚一个理论，可能需要多方面的论证。为了这些资料，我也搜查了各种视频，还有各种文章以及各种研究论点，那么这里面充斥着不少的科学论著。当然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向我提出质疑，有质疑才有进步啊！非常欢迎大家能给 M 麦叔多提一点宝贵的意见，非常感谢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是柠檬，
我是麦叔，
我们下期再见。